好，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当我们学习你的真理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灵你就来开启我们。主啊，我祷告让每个人都听得懂，听得清楚，也听得明白。圣灵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，也让那些在线上透过音频视频听我讲道的人也能够得到帮助，你的大能运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你的能力彰显在他们的方方面面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的主题呢，非常让我们兴奋啊，借着圣灵的祷告兴起发光。在末世啊，上帝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，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，神给我们一个呼召和使命，就是他会使我们在每一个领域要兴起我们。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啊，但是他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上帝不要我们一直活在那些艰难和悲凉当中，神要他的儿女兴起，我们是蒙福的，阿们，我们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预言的时代啊，那整本圣经呢都是在讲预言，从旧约开始，圣经的预言呢有 95% 已经实现了，那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实现。那我们呢正处在这个预言不断的在实现的这一个时代。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看一些章节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会目睹预言的实现。其实前两个礼拜伊朗把那个核设施啊建立起来，对吧？以色列有一个叫犹大狮子觉醒的行动，就把伊朗的核设施给炸掉了。今天我会让你看一下圣经里有讲。上一期查经的时候没有讲到的，也就是说包括以色列的总理现在叫什么名字，内塔尼亚胡，其实他全名叫便雅悯内塔尼亚胡 Benjamin， 也就是说以色列其实跟教会是一起的，上帝只关注两个焦点，一个是他的教会，这是他属灵的子民，另外一个就是神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肉身的子孙就是以色列。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的时候呢，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，双方面的，就是说你看到以色列发生一些事情，那教会也会在经历一些事情。那教会我们进入到便雅悯时代，对不对？以色列那个总理便雅悯已经出来了，便雅悯是非常强硬的，就是我们说内塔尼亚胡他全名就是 Benjamin 啊，就便雅悯啊，就是便雅悯内塔尼亚胡啊，他就叫便雅悯啊。所以就是说从肉身来说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已经出了一个便雅悯，我们属灵上也已经进入到这个便雅悯的时代，所以你要领受五倍的祝福，上帝会使你兴起发光。那今天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章节我们一起来探讨啊。所以呢我们活在一个充满预言不断被实现的一个时代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在见证啊，然后包括俄乌战争我们都是在见证，包括接下来很多国家会去打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会得胜，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这些呢都是耶稣再来的征兆。那今天当世界因恐惧而退缩的时候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满怀盼望，盼望耶稣再来接我们，在我们被提之前，神要使教会使我们兴起发光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探讨几个方面啊，先来讲第一方面，以色列与教会。刚才有分享说，神最关注的两个焦点，一个就是他的教会啊，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信称义的人；另外一个是谁？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。那圣经呢很多地方都清楚地讲到，他说当你看到地上的以色列的一些状态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属灵的以色列的状态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32到34节啊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耶稣他要求我们从哪里学习真理呢？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。什么意思呢？圣经中无花果树 一直都是象征着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就是无花果树，就是代表着以色列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意思说你要从以色列这里学到真理。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意思说什么呢？这个树曾经枯干过，现在又重新发嫩长叶了，代表着当你看到以色列亡国了几千年，现在开始复国了，重新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了，并且越来越强大了，这个时候那么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。然后下面说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近了，也就是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么夏天的季节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你看到以色列亡国了两千年，现在复国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什么？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，就是你背题的时间已经是很快很快很快。然后三十四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啊。刚才说无花果一直是象征着以色列啊，当树枝发嫩长叶呢，指的是以色列亡国之后重新建国啊，这里有个错别字啊。然后1948年5月14号，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建国之后呢，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，就是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就是教会被提耶稣再来，从1948年算起，一个世代之内要发生的事情。那圣经说这个世代还没有结束，这些事都会成就。所以虽然说啊，保罗那个年代就说已经是末世了啊，然后几百年前马丁路德改教也说是末世了，但是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来到圣经里预言所说的末世的末世。阿们。那圣经经常有讲到一句话，他说看那我必快来啊，这是启示录22章第7节，其实讲很多次啊。继续来看22章12节，看那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继续来看22章的20节，证明这事的说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我愿你来。那有人说天天说耶稣快来耶稣快来啊，已经说了2000年了，听起来好像一点都不快，很慢啊，2000年了，对不对？启示录已经写了2000年了。也有人说啊，我爷爷今年已经90多岁了，他说他刚信主20岁的时候就说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，现在还没有来啊，到底什么时候来呢？这里大家有一个误解啊，当圣经说主耶稣快来的时候，这个快来不是按时间说的，希腊文快来的意思就是一种形态，就迅速会发生的意思，不是指时间，而是指突然间一瞬间。所以他说主快来了，指的是主来的时候是一瞬间，不是说时间还有一年还有两年，而是说一瞬间它会发生。阿们。你看哥林多前书这里就有这节经文嘛，他说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。所以主快来了快来了，指的是一瞬间眨眼之间。阿们。所以从圣经启示录约翰说主啊你快来了，就主必快来，他不是指的说要多久嘛，那现在已经过去2000年了怎么都没来，他是说主来的时候是一瞬间一刹那就发生了，你就突然之间啊，我怎么在空中与主相遇了。他不是说一定要20分钟2个小时3个小时从地上升到天上啊，也不是说让你等多少年，而是说当圣经预言逐渐实现的时候就是一瞬间。我说过圣经的预言已经圣经学者说已经95%都已经实现了，还有5%没实现，你知道在什么时候？7年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个我们不会经历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具备被提的那些经文的应验已经全部都应验了，还有剩下5%的章节没有应验，今天我会让你看一些，那些是在我们被提之后会发生的。那最近的这段经文也一直在我的里面啊，就是说当你听见打仗和那些扰乱的事的时候呢，不要惊慌啊，上帝就这段经文经常我在默想的时候会想起来，当你看到这些战争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惊慌， 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七年大灾难。我看有些基督徒在疫情来的时候，或者在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或者说在台海局势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会很害怕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七年大灾难了？没有啊，七年大灾难我们不会经历的，我们现在只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会看到这些事。你看圣经怎么说？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还没有到七年大灾难，我们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就会先被提的。第十节说，当时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”你想起什么？俄乌战争啊，弟兄姐妹，以色列跟伊朗打仗啊，胡塞武装打仗啊，也门打仗啊，已经开始打了呀，你不要害怕呀，还没有进入七年大灾难啊。然后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。饥荒是什么？缺乏。经济萧条，弟兄姐妹，房价拦腰斩，瘟疫、新冠，而且新冠流行，而且一直会有其他的传染病也会出来。然后我会跟大家来讲启示录第六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里讲到有四个骑士啊。第一个骑士，也就是说在我们被提之前，这四个骑士会出来扰乱人。第一个骑士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个启示其实已经刚刚应验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新冠。我让你看一下第一节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个骑士会骑着马出来扰乱这个世界。这个骑士呢很有意思，带着冠冕。屏幕师他去特意查了一下，上帝告诉他，这个冠冕的原文就是新冠 （corona）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新冠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魔鬼出来要搞的话，他是带着新冠病毒出来搞。还有一个啤酒也叫新冠啊，科罗纳，同个名字啊，但那个啤酒不是魔鬼，好吧，好吧。你该庆祝庆祝，那跟这个就是说，那这个骑士带着一个冠冕，就是第一个骑士出来会是新冠，你会看到这个现象，新冠流行全世界，冠状病毒就是这个冠冕的意思，科罗纳的意思啊。然后第二个骑士，第三个骑士，我有空跟大家来分享啊。所以真的，你已经看到圣经的预言已经到了这一步啊。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七年大灾难，我们被提之后。才正式开始，OK，就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啊，我们现在经历什么？经历就是以色列攻打伊朗，对不对？我会给你看一下圣经的根据啊。这次以色列攻打伊朗，你在刷抖音或者看新闻有看到，它称之为什么？犹大狮子崛起行动，或者叫什么雄狮的崛起啊？不同的翻译或者代号就是狮子的力量或者雄狮的崛起。这是为什么以色列要把伊朗那些邪恶的科学家，那些要制造原子弹去带给全世界恐怖的那一些，记住，所有带给人恐怖的啊，带给人这种要毁灭人类的，这个肯定都不是从神来的。然后他们就是这个代号行动，摩萨德这个代号行动叫什么？狮子的力量，或者叫犹大狮子的崛起，是以色列在发动的。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经文，民数记24章第9节，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诅咒你的，愿他受诅咒。而且已经成功的把伊朗的核武器已经瓦解掉了。啊，有人说啊，那凭什么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核武器，那为什么伊朗不能有？伊朗他们的观念就是，我要造出核武器，就是要把以色列灭掉。他们的口号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磨去，就像一个流氓天天要去找枪，要制造枪支弹药，我要把所有的人都杀掉。他们的宗教穆斯林，他有一句话叫做"异教徒要杀而诛之"，也就是说，只要跟他信的不一样的，他要把你杀掉，你明白吗？ 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东西如果落在他的手里的话，那全世界都有威胁，不是以色列有威胁。但哪一天发一根神经一发射出去，全世界都给你干掉，反正想搞谁就搞谁。所以他们是带着，就是说伊斯兰的话，他们就是带着一种恐怖、一种暴力宣扬他们的宗教。但是跟我们信的基督信仰不一样，我们宣扬的是耶稣是和平的君王，阿们，阿们，是讲神的爱的。所以为什么？所以以色列提前行动了。其实以色列已经忍了多少年？他说为了这个事已经策划了15年、20年、30年，真的这短短的几十年内一直都没有动手，时间没到。现在圣经的预言实现了，他说犹大的狮子要起来行动，要把邪恶给灭掉，会带给世界、带给中东、带给以色列又一段和平的时间。我们正在这个时间当中所看到这个的。所以以色列你不要担心啊，没有人能够把原子弹把它给灭掉啊。所以呢，我讲我个人啊，那有的人很担心啊，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会不会被打。从1948年建立这个国家之后，就重新复国之后，以色列经历了很多场战争，什么赎罪日战争，什么啊七日战争，什么阿拉伯国家围起来，什么约旦之前，什么埃及啊、叙利亚，很多个国家围起来要去打以色列，但每一次以色列都得胜，每一次都得胜，他根本输不掉，他只有在最后一次会输掉，就是我们教会被提之后，圣经启示录里面记载最后一次在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会输掉，然后耶稣亲自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他，然后以色列剩下来的全家都得救，在这之前是输不掉的啊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以色列会被核武器毁掉。因为圣经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会活到末世，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还在呢，所以不会那么快被搞掉的。所以战争还没开打，我就知道以色列必赢啊，因为圣经说他要记载的要存活到最后啊。所以教会被提之后，启示录最后几章以色列还在地上，所以现在每一次战争都会是以色列的得胜结束，而且以色列每一次结束之后呢，会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强大。那最后为什么会有全世界的万国来围攻耶路撒冷，要去打以色列？说明他很厉害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他弱不禁风的话，需要其他的国家联合起来去打他一个吗？他就很厉害，经济啊、军事、科技会很厉害。这个告诉你，也同样告诉你，当以色列得胜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兴起的时候，当以色列越来越兴盛的时候，教会就是你跟我。义人的路在末世也会被神兴起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阿们。我们跟以色列是息息相关的，阿们吗？这场战争呢，圣经记载还没有发生，就是接下来很快会发生的啊。然后这场战争呢，也是以以色列得胜，但现在没有发生啊。以西结书啊，38章2节，我们先来看这个预言。你哪一天啊、可能我们已经被提了。可能我们还没有被提，我不知道，这个还没有发生。以西结书38章2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，发预言攻击他。你知道现在俄乌战争在打，对不对？没有人预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结束，不知道。有人认为说，俄罗斯会完全解体掉就没有了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100%不会。因为俄罗斯还在呢，俄罗斯也是到最后还在啊，他也要去打以色列的。这里你看啊，罗斯米舍土巴，罗斯就是俄罗斯，米舍就是莫斯科古代的名称，土巴是他们一个州，他们会去打以色列的。所以你要说如果现在俄乌战争把俄罗斯直接垮掉的话，那以后俄罗斯就没了呀，那说明还在啊。所以这次不知道会怎么结束，但肯定是要结束，但是他还会在啊。我现在不讲我们个人立场，我只是从圣经说他会在这场战争中，他还在这场战争很显然没有发生啊。到今天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公开向以色列宣战，还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说以西结书38章，然后有人说波兰不那个什么伊朗会不会消失掉，也不会，伊朗也还在，只能说那几个邪恶的制造原子弹的被消灭掉，但依然这个国家人民还在。你看这里还记载以西结38章5节，波斯人就是伊朗，古时有人说是埃及人啊，反正 然后合伯人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这些地方的人，各拿盾牌头上戴盔，哥面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处，北方急处也就是从俄罗斯那边来的，和他的军队许多的国民都同着要去攻击以色列。那最后呢，这场刚才说啊，罗斯米舍就是俄罗斯莫斯科的意思啊，那俄罗斯最后都还会在的啊，这场战役当中他都在的，所以这场战役还没有发生，好吧。然后下面继续然后波斯就是伊朗啊，这场战役呢会又是以以色列得胜结束啊，以西结束三十八章二十三节，我必显为大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OK， 所以这场战争现在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又会是以以色列得胜，也就是说俄罗斯啊伊朗啊什么中东一些国家，可能有人说有土耳其啊，土耳其也是穆斯林，他们会去再去打以色列，去打以色列的时候不好意思又是以色列得胜，可能我们被提了这个事情发生，也可能我们没有被提会看到这个。那中间隔了不知道多少年，这场战争之后啊，现在来到最后一场战争啊，这个时候呢就是启示录记载的末日的大决战，但是教会呢已经被提了。启示录记载这个在以色列的一个地方叫哈米基多顿，一个平原啊，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平原，那个真的是可以集结上千万的军队在那个地方，最后会在那里大决战啊，这场战呢以色列会失败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启示录记载十六章十六节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就聚集在一起，就说邪恶的轴心呢会联合在一起，他们会去想着去打以色列，然后那个地方要去哪里打呢？哈米基多顿，它是一个平原，相当于什么呼伦贝尔草原啊，它也是个很大的平原，可以几千万的军队集结在那里，上亿的人在那里可能都能容纳得下啊。然后圣经记载呢，以色列这一次会失败。为什么会失败呢？我觉得啊，我的分析就是教会已经被提了，也就是说保护以色列的力量没有了，就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圣经说我们教会为以色列求平安嘛，啊，对吧？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些基督教国家现在都会去保护以色列，所以人家现在是有保护伞的，等于说你就搞不了他，一方面他自身越来越强大，因为上帝在祝福他，另外就是他有基督教的国家在支持他。但是被提之后意味着什么？基督徒一夜之间都消失了。我说过可能美国最先进的那个什么飞机都没有基督徒飞了，所以那些都已经消失了，美国会变得很弱很弱很弱很弱。然后哪些国家会很强大呢？原来基督徒很少的那些国家，什么穆斯林国家，什么伊朗啊，包括像朝鲜啊，朝鲜很少有基督徒的嘛，像这些都还在啊，所有的人都还在，哎，没人减少，设施也都还在。你想如果基督教国家它这个国家超过80%是基督徒的话，一夜之间人口就少了80%啊，就只剩20%了，它的国力会严重下降，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变得很虚弱，没有能力去保护以色列了。这个时候呢全世界那些邪恶国家就会围绕以色列去攻击它，就是最后一场战役，以色列为什么会失败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啊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全世界要去征战，在哈米基多顿啊那块平原上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夺取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。那继续看下来，他说到时以色列会死很多人啊，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，全地啊，七年大灾难当中，这个世界上会死多少人？是三分之二的人，真的没有被提是很惨的，弟兄姐妹，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死啊。什么原因啊？就是核武器会死很多人，而且启示录里面记载说一个冰雹都要90斤，天气也会变得极端恶劣，可能北冰洋北极南极那些冰可能都已经融化了，全世界已经被污染掉了，就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些末日的电影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，会死三分之二的人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留下来啊，包括以色列他说只留三分之一的人是非常惨的啊，很惨很惨啊。但是呢还会有人得救啊， 就七年大灾难当中，我们教会被提之后，剩下的人当中经历那么多的灾难、自然灾害，对吧？核武器的战争，还会有寥寥无几的人得救，因为那个时候也会有人出来传道。启示录记载说144,000犹太人会出来传道。OK， 那个得救真的很艰难了。太难了，那个已经世界已经为末日了，已经都是什么僵尸了，那些什么就已经是毁掉了。那些人你找点食物，找一块面包，可能那些电影演的其实是有一定的想象力的，弟兄姐妹。他们很多也是会去根据圣经那些导演去想。啊，在那个时候可能你想吃一块西瓜，怎么可能，全部都污染掉了，哪里有西瓜给你吃啊，你去垃圾桶里面找一块面包充饥，可能就已经是变成这样。农作物已经没有办法了，粮食已经极度短缺了，到那个时候就是剩下来的人真的是非常惨。但是那个时候还会有人得救的，有人突然之间就找到了，我们已经被提了，对吧？他妈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妈妈走的时候手机还留在家里嘛，打开他妈妈的手机一看，哎呦，小兵牧师的声音在讲道，他想起来了，他妈妈以前是信主的。他妈妈告诉他说，孩子啊，你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，你就喊耶稣啊，救我。所以圣经已经预言了，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啊，在末世的时候也有人会呼求耶稣的名字，啊，然后上帝呢会拯救他，上帝会怜悯他，让他最后进入到千禧年。来看一处圣经啊，这个也是在那一场战争当中的，原子弹在那里要发生了。来看一下这里啊，很多基督徒科学家说这个就是核子武器，就是核武器的战争带来的结果。来看耶和华用灾殃啊，记住啊，耶和华用什么，耶和华必使万国来攻你，指的是神的允许形态，许可啊。比如说耶和华使灾临到什么埃及，是其实所有的灾难背后是魔鬼的作为，有时候上帝允许，就像耶和华使那个什么疾病来临到约伯的身上，明明是魔鬼在攻击他的，这是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允许时态的意思，上帝允许，所以呢啊会攻击那与以色列征战的列国人，必是这样。以色列有原子弹哦，现在以色列有原子弹哦，然后原子弹会开始原子大战嘛，以色列的原子弹也会拿出来扔了，大家互扔煤气罐，你认我，我认你，你看那个现象就是什么呢，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磨，眼在眶里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，这个就是被核武器伤害的结果。哪里能看到这个现象呢？广岛长宜1945年，小胖男孩，对吧，那个两个原子弹扔在日本的时候，当时有直接那个中心地带的人就气化了，就一下子就尸骨都没了，就变成空气了，就氧化了，气化了。那离得远一点的几十公里的，可能几百公里之外的那些人，核辐射会带来的就是这个反应，肉必消磨，眼在眶中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，那些被核辐射的就全身溃烂。你知道乌克兰以前有个切尔诺贝利那个核污染泄漏的事件，那个边上的人就会变成这样子，人的皮肤会被严重灼伤，然后就是人就变成很惨的样子，啊，就很痛苦。这节经文记载的就是核子武器，啊，就核武器。OK， 那最后这场战争呢，以色列要失败，要死很多人，但是上帝会救他，啊，上帝亲自来救他。圣经说什么？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，啊，那时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就耶稣会亲自站在橄榄山上。还记得一句话吗？耶稣升天是在哪里升天？橄榄山的时候跟门徒道别升天了，对不对？升天的时候耶稣说一句话，我怎样去我也要怎样来接你，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脚踏橄榄山。记住哦，七年大灾难当中，我们已经跟耶稣在空中与主相遇，大摆宴席啊，可能是在大祭城之外吧，大摆宴席，我们跟耶稣吃着喝着，看着下面打仗，对不对？一看这个以色列要打没了，打不赢了，耶稣会带着千万使者，耶稣说他会重新再来到什么，脚踏橄榄山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。现在去以色列旅游呢，你看到橄榄山已经有裂缝，已经有裂开了啊， 每年都在裂开，都在裂开，都在裂开，但最后那一刹那会突然之间裂开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成为一个大峡谷。然后以色列人那些打不过的怎么办呢？飞机也不要了，坦克也不要了，他们就会从山的谷中逃跑，逃进去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，这一切会发生。 OK， 所以到最后的战争会全世界跟以色列打仗啊，什么都来了，基督徒已经被提了啊。以色列能够跟他们为之一战，就是以色列信主的人很少，所以以色列被提的也少，所以也就是大部分都还留着，他们还是相信这个律法的嘛，所以他们被提的时候没有被提走。他们虽然相信耶和华，但他们不能得救，记住，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得救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色列可能极少数有一些信主的，现在听平约瑟牧师讲恩典的已经被提了，但大部分也都还在，所以他们的国力大部分是在，然后全世界跟他打是有的一战，但是最后呢也战败了，打不赢了，耶稣亲自来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他，地上就进入千禧年，然后把那些恶者全灭掉。千禧年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已经在天上了啊，永远与耶稣在一起了啊，跟我们无关，后面的是自动执行啊，你不用担心说啊到了千禧年我该怎么办呢，你在天上好着呢啊，你已经不需要再回到地上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嫁娶了啊啊，重新再回到地上了已经不需要了，我们已经在天上。千禧年留下来的是哪些人？就是七年大灾难中极少数得救的人，就刚才说过的极少数，虽然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，他突然之间那个时候想到了呼求耶稣的名字，他得救。然后大部分千禧年留下来做人种的是以色列全家，甚至说以色列全家都被得救啊，死了三分之二嘛，还剩三分之一的以色列全家得救，进入到千禧年，一千年啊，一千年之后呢，撒旦又被放出来，然后上帝会开始审判这个世界啊，最后就进入永永远远的永恒国度啊，得救的在天堂，不得救的永远的地狱和火湖。OK， 刚才已经提到啊，根据预言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便雅悯的时代。那圣经记载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便雅悯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大饥荒最混乱的时候便雅悯出现，所以恩典呢会是在圣经说啊最黑暗的末世恩典的复兴会出现。关于约瑟啊，关于那个十个哥哥的故事我就不说了啊，利亚十个哥哥代表着是律法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约瑟是谁生的呢？约瑟是拉结恩典所生的，所以耶稣就是恩典之子，对吧？耶稣来就带来恩典。那约瑟呢还有个弟弟啊，是同父同母的啊，不是同父异母的，同父同母的。也就是说今天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，有一个世代会出现像耶稣一样是纯正的恩典，而不是一半律法一半恩典掺杂的，这个世代呢会来到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，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小儿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终于见到耶稣，终于见到了便雅悯，就是一个完全的恩典的世代的到来。第一句话就是什么？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所以便雅悯的世代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完全的恩典，完全的恩典。这是最后一步了，好吧？完全的恩典，不要又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，我们都已经结束了，还什么新本性这那那的。最后一招就是最后一关就是恩典了，这个马上就要被提了，你就没有，不要再圣经的说就是已经到最后了，真理已经被完全了。所以屏幕师是非常坚定的去讲这个，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了，弟兄姐妹，圣经就是最后就是重点就是恩典出现了，就随时就有可能会期待着被提了。然后约瑟呢啊，这位耶稣呢，他就会把食物分出来分给他们啊，律法下的十个哥哥有没有？也有也有，所以传统教会呢也是有恩典的啊，不能说没恩典啊，他们天天认罪，他们也感觉挺开心的，那也没有问题，他怎么玩开心他就来吧，是不是？他天天认了又认着，他也是有恩典的，神也会保守他怜悯他，但是呢恩典比较少啊，然后他们就分一点点吧。便雅悯得到的是五倍，这个孩子零花钱多的花不了， 五倍蛋糕，人家一份，他五份鸡腿，他五个，五倍啊。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，就是便雅悯得到的比较多吧。那五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五在圣经里就是恩典的意思啊。有人说为什么说数字是有什么一代表什么，二代表什么，三代表什么？其实这个是从圣经里一个解经学的角度来说啊。当挪亚的名字第五次被提起的时候呢，是讲到恩典啊。路德的名字第五次被提起的时候呢，也是提到恩典。大卫的名字第五次被提起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讲恩典，都和恩典有关。所以五是代表着恩典啊，恩典就是不配得的，五是恩典的数字。在末世啊，也就是被提之前，恩典下的便雅悯世代信靠的是神的恩典，他们会比律法之下的人多五倍，多五倍。然后圣经说还会给他什么呢？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，十个哥哥，律法的有没有？有一套衣服啊，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，五套衣服，丰盛啊。衣服代表的是恩高的象征啊，上帝会给你加倍的恩高。衣服呢，也可以是物质财富的象征，上帝会让你充足有余，粮食有余，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啊，神会给你供应。阿门。好，银子是象征着什么？救赎。300银子，上帝拯救我们。300呢，代表着什么？得胜。从哪里根据？基甸300个勇士打败了米甸人，对不对？救赎得胜。上帝会给我们充足的供应，全方位的救赎，他会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阿们。所以圣经说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以赛亚书60章1到2节，我们很熟悉的啊。那今天的重点是，在这个预言的时代，上帝如何使我们兴起发光。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经文啊，这几节经文是神要在你身上成就的，然后我会告诉你说神给我们一个途径，今天你要抓到神话语的应许。60章的1节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，就是对我们来说的，神要照耀你。看那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就是现在啊，这个黑暗就是不只是人心的黑暗，包括什么忧郁症、抑郁症、精神层面的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第3节说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耀。什么意思？在这个世代，你可以期待人们被你吸引，就是恩惠、恩宠、影响力啊，会临到在你的身上。阿们吗？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耀。恩宠会在你身上，老板会看得到啊，恩宠恩高在你生命中运行，你身边的人会能感觉得到，你要有这个期待。然后第4节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期待家庭的恢复啊，你的孩子，对吧，众子啊，儿女、亲人、疏远的关系都要回来，家庭的恢复，灵性上、身体上迷失的孩子会被带回来，上帝会祝福你，你的亲人会因着你的缘故信主得救，会变得越来越好。上帝因着你的缘故拣选拯救，临到你的家人，临到你的儿女，临到你的兄弟姐妹。阿们。到第5节继续看下来，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颤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。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。所以呢，天父不希望他的儿女活在痛苦悲凉当中，在这个末世，你跟我，上帝不希望这样，他已将他的荣耀印记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，他对我们的呼召很简单，就是要祝福我们兴起发光，恩高加增，恩宠加增，荣耀在你生命中彰显。那也是我现在要讲最后的重点。如果以赛亚书60章刚才读的1节到5节告诉我们发生的这一切事情，那怎么发生呢？60章的上一章是哪一章？考一下数学，告诉我，中考、高考刚结束，第几章？59，对， 你看你都犹豫了，我问你一加一等于多少？哦，犹豫了，这个有那么难吗？这需要很高的智商吗？啊，最简单的啊，开开玩笑，六十章的上一章，六十章是神的应许，兴起发光的应许，给你跟我。五十九章就告诉你如何发生，看一下五十九章是如何发生的啊。五十九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就是你跟我啊，上帝跟我们立约，如何使我们兴起发光，如何让一切的荣耀恩宠现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。下面说什么呢？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如何使你兴起发光？如何让这一切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？五倍的祝福，你要注意哦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圈起来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神的灵已经放在你的里面，传给你的话，除了圣经神的话语之外，话是从哪里出来？你的舌头口里出来，也就是说让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，圣灵的话语，圣灵的言语，就是在灵里的祷告从你里面出来，会释放荣耀，会让你兴起发光。阿们。所以这段话呢，就是告诉你说，上帝不仅已经呼召我们发光，他还会赐给我们发光的方法，就是他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已经将他的灵，就是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，圣灵的言语在你的口中，这意味着你要在圣灵里祷告。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，你不仅仅是发出声音，你是在顺服圣灵，让他通过你的祷告来坚固你，引导你，这就是圣灵和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一同运行的方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我们要发光的方式。阿们。所以用方言祷告对信徒有很多益处，能够使你兴起发光，能够造就你，为你的生活和处境带来平安，也是一种为你无法预知的人和事。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方言来祷告。所以如何使你兴起发光？他已将他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将他的话放在你口中，就圣灵的话语。后来嘎巴拉沙卡拉，这就是什么？圣灵的话语使你兴起。阿们。方言祷告释放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当中。荣耀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但如何释放呀？今天我们说，刚才说过，已经使你兴起发光，一切应许都已经给你了。那如何兴起？如何发出光来？如何让荣耀彰显出来？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来作为佐证，就是借着圣灵给你的舌头，这个听不懂的言语，灵的言语，灵的祷告。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，我再来找一处经文来佐证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，大卫指着他说：“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致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。”灵的原文做什么？舌头。灵的原文跟舌是同一个哦。注意这节经文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肉身指的是关于你的医治，肉身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啊，不是灵体，是肉身。你要安然居住，你要得健康。注意这个字啊。心欢喜，灵快乐，灵这里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什么？舌头。好，灵可以翻译成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处经文，回到诗篇十六篇第九节，旧约是怎么说的啊？因为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，原文做什么？荣耀。所以我的灵就是圣灵，它可以翻译个三个意思：灵、舌头、荣耀。看这些经文啊，注意啊，圈起来。我的灵快乐，灵原文是什么？舌头。圣灵也可以用舌头来表达。然后呢，下一处呢，灵也可以做荣耀。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舌头就是让圣灵的话语说出来，会释放出什么？荣耀，兴起发光，释放荣耀。阿们。 那有人说舌头为什么指的就是方言啊？来，再给你一处佐证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所以舌头就是指的是方言、祷告、灵的语言，舌头，对吧？舌头会带来什么？释放神的荣耀。 No， 灵就是舌的意思，如何兴起发光，他以传给他的灵，传给你，他传给你的话语，这个话不只是圣经的话语，圣经话语很重要，指的是圣灵的语言，圣灵的话语。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在灵里祷告就是圣灵的舌头，圣灵的话语使你兴起发光。每天晨祷的时候，我们很强调先用灵祷告。当你为着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把事情告诉神，然后用灵祷告。面对身体的症状的时候，灵祷告。No， 当你的灵祷告的时候，舌头灵的话语透过舌头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呢，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。肉身就是身体，你会期待身体发生变化，你会越来越年轻，你会越来越健康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棒。阿们，兴起发光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的荣耀照在你的身上，万国的财宝要归向你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这是末世神对我们的旨意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，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举手祷告两分钟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灵里祷告啊，神要兴起我们在末世，我们在灵里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沙卡拉卡巴拉，沙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哦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西里阿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哦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西里阿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。呼啦嘎巴啦沙卡啦嘎巴啦虚的啊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在灵里祷告，在灵里祷告，虚的啊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兴起发光，兴起发光，耶和华的荣耀现在你的身上，耶和华的荣耀现在你的身上，兴起发光，耶和华的荣耀现在你的身上，现在你的身上，呼啦嘎巴啦虚的啊啦啦嘎巴啦沙卡啦嘎巴啦沙卡啦嘎巴啦沙卡啦嘎。借着圣灵的祷告，使你兴起发光。哦啦嘎巴啦，虚的啊啦啦，卡巴啦，虚的啊啦啦，卡巴啦，萨卡啦，卡巴啦，萨卡啦。一起举手祷告，为着你自己在灵里祷告，为着你的家人在灵里祷告，为着你的健康在灵里祷告，为着你的财务状态在灵里祷告，为着你前面的道路方向在灵里祷告，在灵里祷告。虚的啊啦啦，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。哦啦嘎巴啦，萨卡啦，卡巴啦，虚的啊啦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啦嘎巴啦沙卡啦卡巴啦西利亚啦啦卡，释放神的恩膏，释放神的能力，释放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生命中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沙啦啦卡巴啦沙卡啦卡巴啦，哦啦嘎巴啦沙卡啦卡巴啦西利亚啦啦卡巴啦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把今天的教导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，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在末世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在末世，主，你要使我们兴起发光，使你的教会兴起发光。主啊，祝福每一个人，也祝福每个人的家庭、工作、儿女、人际关系、身体健康、财务状态，一切都有你的荣耀的彰显，兴起发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释放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感谢赞美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